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感谢神，让我们相遇在雅米。今天这篇文章是，我是如何逐渐走出抑郁的。记不清究竟从何时开始，但我从小就本能地掩饰自己的情绪。即使我情绪很糟，也会跟别人说我很好。我害怕别人了解我，害怕让别人失望。直到后来，我变得非常孤独。新冠大流行期间，多年累积的情绪波动，使得我的身体开始出现症状。我总是无缘由的想哭，感觉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。心跳总是过快，脑袋嗡嗡作响，眼睛不停地抽搐，各种黑暗的想法在脑海中不停闪现，恐惧让我不知所措。于是我写信给学校的辅导中心，要求进行一次心理辅导。我在 Zoom 上见了辅导员，我们一起做呼吸练习，接着我便嚎啕大哭，感觉非常释放，像是遇见主的感觉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更诚心的祷告，告诉主我所有的心思意念，尤其是那些对其他人无法启齿的想法。接着祷告，主教导我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相信他会提供一切所需。我开始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外加运动。为使自己不陷入负面纠结，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学习上帝的话语，收听信仰相关的播客，同时也开始培养新的爱好。进入大学以后，情况有所好转，我有了更好的生活习惯，恐慌症的发作次数也在减少，因为还未被正式诊断为抑郁症，所以我想我的身心折磨最终会不药而愈。但到了二年级，我开始感到处于崩耗的状态，我总觉得和同学相比，自己做得不够好，所以我加倍努力来弥补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变得越来越健忘，注意力也越来越不集中。在课堂里，脑子一片空白。以前那些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事情，例如阅读、写作、玩游戏，我也做不好了。这让我感到非常抓狂。恐慌症再次发作。每次失眠时，我就拼命滑手机，浏览那几网页来分散注意力。我以前惯用的戒咖啡、早睡、努力运动、避免过度思考等对策不再奏效。我不停地祷告，但一切都于事无补。当我感到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时，终于想到了寻求专业帮助。但昂贵的医疗费用及一些患者对相关治疗的诟病让我犹豫不决。同时，我内心深处认为医疗介入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出了问题，觉得如果真的确诊为抑郁症，就会永远无法正常生活了。这一切让我踟蹰不前。直到意识到自己无法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询问父母，我是否应该去看医生，但被母亲断然拒绝，这使我非常难过。我想过自己付钱找心理医生，也征询过其他人的意见，但最终，我觉得上帝还是希望我等待父母的许可。因为我觉得自己去做这件事的想法不太合适， 于是我向上帝祷告，软化他们的心，开他们的眼，让他们看到我所经历的折磨，见证上帝的作为。一天，我几乎崩溃，极其渴望有个人能陪在身边，心里一直犹豫要不要向父母倾诉这些情况，但在挣扎的过程中，觉得上帝希望我给他们机会，向他们敞开心扉，让上帝做工。于是我照着做了。那以后，父母终于同意我去寻求专业帮助。第一次看心理医生，我就被诊断为抑郁症。我本以为了解自己的病情就足以自救，但诊断结果并没有减轻我的痛苦，也没有让我如释重负。就像保罗求上帝拔掉他肉体上的刺一般，我也恳求主挪去我的痛苦。但正像他对保罗所说的，他对我也如此说，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哥林多后书12:9。上帝并没有立即解决我的问题，而是开了我的眼，让我看到他是如何在我生命中做工的。他派一些朋友来到我身边，他们或多或少理解我所经历的痛苦。一位姊妹有着和我相同的经历，另一位姊妹在我需要的时候总是鼓励我，让我看到希望。他们倾听我的苦恼，却没有试图给我解决方案。他们带领我回到主的身边，提醒我继续降服于他。确诊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才敢于承认自己需要药物治疗，于是找医生开了处方。开始服药后，我感到它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所谓的救命稻草。最初的几周，我感到非常虚弱，除了睡觉就是睡觉。我的体温比平常高，也变得易怒。即便如此，药物还是让我安静下来，给了我喘息的空间。因为放松，我的睡眠有所改善，我不必再用音乐来压制脑中的杂音。终于，我又能集中精力，饶有兴趣地上课了。治疗有助于减缓头脑中的思绪，让我能够将谎言与真理区分开来。谎言说，我需要自给自足，依靠自己。上帝告诉我，要信靠他，放下自己能解决这一切的想法，依靠他，依靠父母和朋友。药物逐渐改善了我的病情，但我相信这也是上帝在做工，是他治愈过程的一部分。上帝如何继续引领我？当我了解信靠上帝的计划是为了我的益处和他的荣耀后，长期压在我身上那种要证明自己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负担荡然无存。看不到未来时，上帝放置在我心中的渴望促使我渐渐走出自己的舒适区。确诊为抑郁症之前，我一直在准备担任一个学生组织的主席。由于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项工作，我决定报名参加大学为残疾学生提供的支持项目。组织会将学生的情况如健康状况通知相关教授，这样教授就会更加理解他们，在必要时延长作业的截止日期。起初，我很担心他们不会再让我参与这个组织中的工作，但教授和学校辅导员消除了我的担心，并且为我安排了人员帮助我。这一切大大激励了我。 我为主的信实由衷的感恩。尽管我的身体状况还未恢复到最佳状态，但上帝还是给了我这个成长的机会，让我担任学生领袖。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他都会派人来向我提出问题，让我能够帮助他们，由此提醒我，参与这个组织的初衷是帮助他人，创造安全空间，让有需要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分享经历，互相倾听。让我感到惊讶的是，目前我所做的，如举办活动或公开我的心理健康问题，是我以前从未曾想过的事情。当我逐渐学会关爱自己，平衡学习、课外工作、个人生活和属灵生活之间的关系后，我开始重新发现生活的美好。我与父母的关系改善了，也能经常与朋友聚会。每当与他们在一起时，我都能展现真实的自己。我写这篇文章，并不是说我最终战胜了抑郁。有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情绪低落、悲伤、易怒，甚至说话刻薄。我也仍在服药。为了不让自己思绪混乱，我会做一些镇静的动作，比如轻轻拍打鼻子或揉搓手臂，并不断重复，上帝会保护我，上帝不会抛弃我，上帝会一直在我身边等话语来平复我的思绪。这是一场持续的征战，但我并不孤独。上帝总有办法带给我喜乐，提醒我还有许多良善的人，他将丰盛的爱放在我的里面，等着我去浇灌其他人。诗篇118篇17节说，我必不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这节经文给了我安慰和力量。我不想只是为了活着而活，我想真正得着上帝赐给我的生命，与他同行。